Lina，你好。
哎，海燕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我知道呢，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跟礼仪有关。
对，其实方方面面都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特别小的，就是当你乘坐别人的这个车，我说的就是这个私家车的时候，你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为什么会想到说这个呢？是因为前不久我在咱们这个中文论坛上看到有一位网友，他就发帖说他有一天，开车载一名异性的同事回家，跟那位同事呢，就二话不说就直接拉开了后面的这个车门，直接坐在了他的后面，留着他一个人坐在驾驶座，就是前排，然后开车。他觉得心里面不是特别的，舒服，认为就不是太尊重自己。当时这个帖子发出来之后呢，很多网友都有参与讨论呢。有的网友觉得这确实是不太尊重人，有的网友认为好像这个无所谓，也有的网友说在他们的家乡，国内某些地区，好像是坐在前面是对司机的不尊重，坐在后面才是，比较礼貌的做法。那么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就想聊一聊，在澳洲咱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尤其是当你坐不是特别熟的同事啊，或者是朋友的车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还蛮有意思的。其实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然后两个人之间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再去交流什么，隔得太远了。
你说
那
没错，如果只有两个人，你坐在后排的时候，交流起来也确实是引起一些不便。那么说到在澳洲啊，其实当你坐别人的车的时候，如果只有你和另外一位驾车的人是你的朋友或者是同事的话，那么最最合适的座位当然就应该是副驾驶
副驾
座位。
驶，
对，而并不是说，后排的某一个座位。虽然我们以前也在就是一些生活常识当中，我们会知道说，好像说，后排也就是说驾驶位的斜后方的座位是一个最安全的座位。
是。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是你在坐别人车的时候，别人在为你开车的时候，你就可以坐在那个位子上，那样恰恰是一个非常不尊重别人的一个行为。所以呢，就是当你如果是一个人去坐朋友的车，尤其是不是特别熟悉的朋友的时候呢，你应该就是非常主动的坐在前排。那么，可能有一些华人朋友可能会问，那如果他是我的一个异性的同事或者异性的朋友，那么他的前排的座位是不是有可能平时都是他的伴侣去坐？那么我去坐，然后调整了座位之后，是不是不太礼貌？那么如果你有这样一层考虑，如果你的开车的这个你有这方面的顾虑的话，你可以可能多问一句，我可以坐在前面吗？但是千万不要什么都不问，就直接坐在后排。
还是需要事先去沟通。
对，另外呢，如果说有两个以上的人，就是除了开车的这位这个人之外，还有两个以上的人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座位应该怎么做呢？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其实在澳洲呢，副驾驶的座位呢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怎么不说尊贵吧，就是一个比较 high priority 的座位。就是如果和你同行的人当中有人比你比较年长啊，或者是有人比你的资格要高的话呢，那么这个前排副驾的座位呢，就应该是主动去让给这个人，或者是需要更多的这个空间，比如说身材高大或者是孕妇，那么前排的座位呢，也应该是主动去让出来。如果是有领导在的话呢，那么就要看这个，如果是比如说是在工作的场合，那么就要看这个开车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比如说是这种，有专门的司机负责开车，那么又有领导在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情况有可能后排的座位呢，就应该去让给领导，而自己呢坐在前面和这个专职的司机坐在一起。
这个跟中国国内的情况还是有点相像
有
的。
点像，这个时候主要还是要看这个，是什么场合。因为如果这个开车的人不是你们的同事，而是一个专职的司机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前排的座位可能是留给职位比较低的人，而后排的座位呢是留给领导。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司机是本身是一个可能还是有点资历的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专门的司机的话，那情况是不是就又不一样了？
对啊，如果你开车的人并不是一个专职的司机，而你把副驾驶的座位空出来，而全部都坐在后排的话，那么就会让人感觉就是你们的这个朋友或者同事就变成你们的专职司机，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尊重人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同行的人当中有这个夫妇或者是 情侣的时候，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用把前排的座位让出来，而是你坐在前排，把后排的座位呢留给这样的这个 couple。 但是如果只有 couple 两个人的话呢，当然还是应该一个坐在前面，那么一个呢就坐在后面，不能让司机落单。
嗯，
这也是对你的这个司机朋友或者说司机同事的一个尊重吧。那么有人可能会问，那么我在澳洲坐出租车或者是坐 Uber 的时候，我应该坐在哪里？这个就比较随意了。当然呢，我也看了一下就是澳洲的论坛，
嗯，
我发现咱们澳洲人真的还是挺随意挺友好的。很多人都说，
嗯，
如果他一个人去坐出租车或者是坐 Uber 的话，他会选择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可能他们会觉得坐在后排有点太装腔作势了。而且呢，如果是你选择坐在后排的话，也不要坐在司机的正后方，因为这样司机他就看不到你，他心里面也会觉得有一些不是特别的有安全感。其实对司机来说，这种安全感应该会说是相互的。所以如果你愿意和司机交流，或者你觉得司机比较和蔼或者怎么样，你坐在前排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算是你坐在后排，你也坐在这个司机的斜后方，让他能够回头就能够跟你说话，或者是能够有目光的交流，那样的话呢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座位。
司机和乘客之间有一种比较平等的相互尊重的一个态度。
是，我发现在澳洲这样的情况还是蛮普遍的。那么说完这个坐车呢，我还想再稍微再提一点，也是和咱们这个工作场合或者说是和这个同事啊朋友大家有关的，就是我们使用这个升降电梯的时候，在这个上下班的高峰时期，这个人会比较多的时候，那么这个升降电梯你应该怎么样去就是注意一个同事之间的这个礼仪。可能很多人也会就是注意到，比如说在人多的情况下，你在搭乘升降电梯的时候，你要尽可能的往里站，而给外面就是门口的附近留出一定的空间，让别人能够进来。如果你是背着这个背包，双肩背包的时候呢，那么你在进这个升降梯之前呢，就应该把它拿下来拎在手上，这样会减少不小的这个空间。如果你是和你的上级领导啊，或者是你的同事啊，在等两个人在等升降梯的时候，电梯来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先进去，然后帮他把这个门按住，然后让他进来。但如果你是和好几个同事朋友一起在等这个升降梯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电梯来了，你可以站在外面帮他们把这个电梯的按钮按住，然后等他们都进去之后，然后你再进去。如果你已经是在升降梯里面，你又碰巧站在这个按钮附近的位置的时候呢，那么每当升降电梯停止或者有人进来的时候，你可以主动的去询问别人是不是需要帮助按某些楼层啊，或者是帮助别人 hold 住按住这个开门的按钮，方便别人的进出。如果是没有人的一个电梯或者人比较少的电梯，电梯呢它虽然是一个小的这个密闭的空间，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私人的空间，所以千万就是不要用电梯里的这个镜子啊，或者是这些反光的这个墙面呢做你的这个梳妆镜啊，然后对着它不停的照啊什么的，这也是不太合理嘛，尤其是在这个工作场所的这个升降梯里面，
是要考虑到一同乘电梯人的感受。
是没错，其实说到尾就是不必争先抢后，然后把就是比较好的位置呢让给别人。讲起来其实生活中呢，如果大家多注意一些这方面的礼仪呢，那么你在和同事和朋友之间打交道呢，就会觉得融洽很多。当然了，更重要的一个礼仪就是作为我们自己呢，不需要因为别人没有礼仪而去指责和责怪别人，而是应该有一个比较就是宽容的心。比如说别人没有坐在你的副驾驶位置上，或者别人没有给你让这个电梯的门，你也不必要耿耿于怀，只要把自己做好我觉得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把自己做好，然后对周边人应该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和感染。
哎，是的没错。
谢谢丽娜。
好，谢谢海燕，谢谢大家收听。